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 David 徐，30多年以前呢，我来自中国大陆的上海，我想借此机会呢讲一讲我收听1300的故事。1994年我从北加州搬到洛杉矶，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画家，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天在家里画画。我注意到他呢，他一边画画总是一边在收听收音机，我惊奇地发现它里面居然有人在说中文。在这以前呢，我在北加州沙加缅度生活了6年，在那个地方不要说中文电台，哪怕我在超市偶尔听到一句中国话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异国他乡我能够听到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那位画家朋友呢，比我早几个月来到洛杉矶，他也为自己的这个发现非常得意。他说这个电台办得非常的出色，他几乎醒着的时候都在听，反正画画耳朵也闲着。他还十分慷慨地和我分享了一个小秘密，他说这个电台啊，常常会有广告商家送东西，有时候他画画画到一半就冲出去贪小便宜去了。我们新移民只要听到免费这两个字，心跳都会加快。我后来呢也有样学样，每次都仔细听哪里可以拿到免费的东西，总是第一时间冲过去。不久我还发现了一个叫做空中市场的节目，也很有兴趣，听众可以打电话进去买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点像 garage sale， 只不过它是把地方从车库搬到了空中，而且他还做得更加进一步。听众家里有请人做工的需要，或者你想找工作也可以上去说。我们新移民生活上什么都缺，又没有什么钱，许多人打电话进去呢只是想找一个人把旧家具给搬走，东西都白白送。当然呢，这个节目对我们无疑就是雪中送炭了。我记得我们家的很多旧家具和一些日常用品都是从那里捡来的，好像有一个小孩的安全座椅和一辆福特牌皮卡车也是在那里找到的。记得电台当时有个规定，只能限于民用，做生意的不行，可是有不少精明的生意人呢打电话进去打擦边球。我记得有个女的在电话里说要卖掉一辆推高机，我理解应该就是那种仓库里搬运东西的铲车，这显然是在做生意。女主持不明白什么叫推高机，就问了好几遍，电话那头的人呢又支支吾吾，生怕解释清楚了反而露馅，被发现是做生意的。我听着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自己呢也做过好擦边球的事情。那时候啊，在布里亚有一家大型的保险公司聘请我去做经理，我一到周末呢就打电话到空中市场，在上面请人做工，每个周末都打，打的那个节目主持人呢都好像认出我的声音来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又叫我太太继续帮我打。那些电话呢都非常有效，几乎我这头话音还没落，应征的电话就响了。每个周末我都会收到20-30通求职的电话。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了，就索性在电台买了广告，一天播他个好几次。这一下子呢应征者就更多了，保险公司的经理啊主要的责任呢就是聘请出色的推销人才。通过1300的电台，我聘请到许多出色的推销人才。那时候我一连好多年都是这一家公司全国排名第一的经理人。我还记得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和老外聊天，那些嘉宾呢都是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都非常痴迷，每个人呢他们的求学经历啊都十分精彩。我就经常把节目的内容啊讲给我当时那两个还是学龄前的儿童听，他们听了以后啊触动都很大，学中文的这个动力啊就更加大了。到今天呢，他们一个是脑外科医生，一个是联邦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也是个律师，他们的中文呢都很好，如果走在中国的大街上别人听不出他们是海外出身的。我还有一个老外朋友也是和老外聊天这个节目的间接的受益者，这一位老外呢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让我教他中文， 我呢就跟他学英文，就互相交换。我记得他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你好。听了与老外聊天里的一些访谈，我就给他打电话，而且还告诉他一些从节目中批发来的去中国大陆学习中文的一些途径。他听了以后啊，居然真的按图索骥跑到中国去留学去了，害得我很多朋友常常来信埋怨，说我这位老外朋友啊，总是在他们那里蹭吃蹭喝。就这么一个人，他后来成了一位美国大学的中文教授，现在还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几个中国一胎化问题的专家之一。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边是要寻找一个失散了三十多年以前的一个家庭，他们曾经在太太怀这个大儿子的时候啊，给过我们很多帮助，帮我们找工作啊，帮我们送医院去，帮我们太太看这个小孩的情况啊，看病啊什么的。讲完以后呢，我就把文字稿呢翻成了英文，存在我的手机里。有一天我去见一位地产商聊天的时候呢，我发现对方有五个小孩，我就开玩笑的对他说，哎，你是不是摩门教徒啊？果不其然，他说他正是摩门教徒。我当时呢立刻就把手机里在1300演讲的英文稿翻译件呢就发给他。因为我们的家庭呢，就是失散的家庭呢，也有11个孩子，他也是摩门教。他当时呢就拍着胸脯对我说，摩门教的圈子都很小，这个忙他一定能够帮得上。哎，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好像7点钟也没到，他电话就来了。他在电话里呢就告诉我，我们寻找的这家人的 last name， 我们不知道 last name， 如果知道的话呢早就找到了。我太太立刻把他们的 last name 呢和我们记得的 first name 就输入了谷歌，立刻他们家其中一个孩子的电话号码呢就马上就跳出来了。就这样，我去年在电台里讲的当恩索尼亚一家的故事又有了续篇。当恩索尼亚现在已经是有着34个孙子孙女的祖父母了，他们回到了索尼亚的老家爱德华州，当年从他的父亲那里呢得到过一笔遗产，他就用那笔遗产在40出头的这个高龄又回到校园，后来拿到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如今他是一位成功的政治竞选的经理，他曾经组织过63次全国性的选举。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呢，他们也用30多年以前教我们的方法教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生意。他们有几个小孩从帮人家擦洗窗户开始，后来又转型做起了推销家庭警铃的系统的这个工作。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一家警铃公司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一家。和这一家人联系上以后呢，我们就很快的飞到他们家爱德华州去探望他们，他们不久也来回访了我们在南加州的家。探访他们的时候呢，我又把1300用过的这演讲稿啊用英文当着他们一家人的面念了一遍。他们一家人几十个人，包括第三代都聚集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孩子，就是第三代的孩子我们都没见过啊，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好像在经历一场人生的奇迹。和这一家人的缘分在我们的生命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没有去年1300的那次征文活动，我也不会有那篇英文的翻译件，也许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最后我想说一点体会，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跟周围环境的联系和沟通。我们都是移民离开了自己的母国，我们讲母语的国度，来到了这个比较陌生的世界，对外界的接触呢的确是有障碍的。在这方面呢，1300对我们帮助是毫无疑问的，功不可没。尤其是今日话题这个节目，几乎直接就是我们和主流社会之间的一辆直通车。今日话题这个节目我从一开始啊，它一开播我就听，几十年以来我几乎从来没有错过一次节目，他哪一天的节目是重播的我一听就知道。最后请允许我对1300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广大听众所做出的一切。